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接棒人的节目时间现在开始了，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最近我跟你开始来学习的敬虔操练这个功课。今天呢，来到第六课了，但愿我们的学习有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智慧、聪明，能够操练我们敬虔的生命。好，上回呢就说到读经的态度有三个重点，第一，要虚心痛悔，第二，要切慕喜爱，第三，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好，接着呢，我会分享另外三个读经的态度了。这个第四呢，就是指教引导。诗篇27篇11节那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诗人在这里向神做了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指教，第二个呢就是引导。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向神祈求的两件事。指教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写的内容，这是知识。引导呢，就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行出来，可以把我们明白的知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要向神求这两样。很多基督徒，包括是神学生呢，或者是这个教圣经的老师，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研究神的话语，这个神话语的知识很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智慧把这些个知识变成为生活上可以行出来的，那么他可能是一位神学博士、硕士，但是他不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一位真正基督的门徒。从古到今，这跟师父学手艺也好，学武功也好，你怎么样可以表达你学成了呢？你能耍得出来，你能做得出来，对不对？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的，那你是基督徒吗？是基督的门徒吗？或者是有主的荣光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最大的困难呢，就是他有知识，可是没有智慧。圣经怎么说呢？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能够把知道的东西实行在生活里面，从这个为人处事当中表达出来，使用出来，那才是真智慧。知识给我们的是理论和资讯，哎，我知道，我了解，我明白。可是，好，你说你这个手表滴滴答答在那跑，啊，里面放一块电池就行了，哎，你晓得。但是，要你做一个手表出来可以吗？啊，做不出来了，对不对？可是智慧使我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上把这些个知识使用出来了，做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到教会里面听讲员讲道，或者是我们自个儿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走路是引导，指教是关于圣经里面的真理，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 第五呢，存在心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有敬畏的态度，有渴慕的心，而且也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得到知识和智慧。我们得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不存的话会忘啊，那就跑了，是不是？别说记性不好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嘛，背到会，背到记得为止嘛，这个是我们办得到的。所以呢，雅芳在这呢跟收音旁的你呢共同努力。我的记性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一回一回的练吧，是不是啊？铁杵还能磨成针吗？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一定可以想到办法，想不到祷告啊，这样的祷告天上的爸爸一定垂听，让我们把他的道，他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经文说到想起，要想起呢，你先要把它放进去，对不对？你里面是空的，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读，也没有去背过，那你就根本没机会可以想得起来。我们有些事情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呢，想不起来是因为太久了，可是慢慢慢慢的想想想，哎，寻那一条线儿，他就想起来了，因为发生过，我们经历过了嘛。所以圣灵要让一个人想起神的话语之前呢，咱们必须先有神的话把它记在心里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功课啊，要努力啊，先把神的话背呀、记呀，放在心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指引我们的时候，我告诉你，非常感恩的就是圣灵就开始动工了，他能够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想起我们当时所背的、所记得的、所受到感动的话语，也就是天父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了。第六，谨守遵行。这种态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像跟在爸爸后头走路的孩子一样。那么其实呢很有意思，不晓得收音机旁的你呢有没有发现哈，有一个现象，哎，去到哪里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大人牵着小孩走路的时候，小孩的手放在这个大手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头是往哪看的，他的眼睛是看哪儿呢？他往后头看啊。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去观察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把手已经放在大人的手里，他就很放心，只要他的步伐跟着走就行了，他就放心的去观察四周围甚至于后面的事情。还有这要是一家人一块走的话呢，一定是爸爸走在前面，妈妈跟着，然后大孩子小孩子这样子一串。那我们最重要的跟着走呢，是要谨守遵行。圣经上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遵行神的话语会使我们越来越圣洁，那看到神的圣洁会使我们有一个畏惧的心，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太圣洁了。那我们自己呢，如果是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天父，越来越像耶稣的话，我们也会越来越圣洁。就像当初摩西在山上跟神相处了四十昼夜，他下山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面皮发光啊。这就是谨守遵行与神同行的律例。 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也是如此。圣经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就是说，没有做修整的动作，听了讲的道或者读到圣经的话语，把神的话用来修正自己有问题的部分，知错就把它改掉，这样呢才会有机会改善。咱们照镜子呢，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整衣冠，看看我们的面容啊。之前讲看了镜子以后呢，会越来越荣耀，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光从镜子里面反射，我们照的多了，就像当初摩西啊去面对神一样，他会有那个光沾染到了，越来越荣耀，最后我们都要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一个过程，是要经历的，不是说你拿面镜子一照，哎，他就哗啦一下子就完全变了，不行。照了镜子，看到自己哪里需要修整，只有自己心灵愿意这样去做的，愿意改善的，才会有机会越来越有主的荣耀。而圣经就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我们要去常常的照，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什么个模样，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怎么样才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弟兄姊妹，雅芳跟你分享了六个读经的态度，接着呢，我跟你一块来探讨一些个读经的方法。我知道你自个儿也有一些个方法，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第一个，个人晨更。每一天你有灵修读经这种习惯吗？啊，如果说你有你自己的方法，非常好。可是在这呢，也可以提提，可以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这样啊，三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了。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呢，读经的速度非常快，不用三年的哈，一年一回，是不是？啊，一年读一次圣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啊，很忙，那很快的把当天的部分念完了，那要不就这么一念啊，十来分钟，可能呢，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某一节呢，哎，非常的提神，那你就再花点时间默想读几回那一节金句，然后你可以抓住那节金句跟神呢祷告啊。如果你花点时间把这个金句抄下来，接着呢就把你的祷告或者是感受也重点的写下来，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是知识，你所祷告的就是智慧，也就是今天神要对你说的话，你呢也向神祷告回应，表示你记住并且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也求神帮助你。如果说每天能有这样的操练，那跟神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甜蜜跟亲密，而且生活会越来越看见神实在爱你，他改变你，把你修造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有主荣耀的生命了。有些人呢是喜爱晨更，晚上呢早点睡，早上当然早一点起床啦。可是有些人呢是喜欢一天呢忙活完了之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圣经来默默的读，好好的祷告。那，如果要比较的话呢，晨更要比晚更得到的帮助啊更大，晨更得到的提醒也更深。为什么呢？我稍微说说哈， 早上起来呢，你是睡了一晚上嘛，是不是？身体、心灵、脑袋呢，都已经得到休息了。可是晚上呢，你忙得精疲力尽了，尽管你还是能够很安静的，能够读圣经，能够祷告，可是不急在早上嘛，你还没开始忙活嘛，脑子都清醒，心灵也安静。圣灵如果要给你什么感动和提醒或者警告啊，你会非常的清醒。晚更呢，耳朵听得太多了，眼睛也有点迷糊了，晚更是可以，但是呢，所得到的你不妨试试看哈，花几天时间来晨更，然后呢，跟你以前的晚更来比较一下。睡了一宿，头脑真的最清醒，能够格外的拿出时间来规定自己在神面前安静，先领命，然后开动哈，这样整天呢都在神的话语中，完全不一样啦。可能要做一些个调整，但是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真的决心开始，能够更新更加深你的灵修生活，在早晨特别早一点点起床的话，某天某月某时，你就会反省说啊，但愿我能够更早起来，跟我天上的爸爸见个面，然后再到世界上去做我该做的。好，第二个呢，就是要背经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把它背诵起来。那你可以写小抄啊，揣到口袋里啊，一节容易啊，两节也行啊。诗篇119:11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从前信徒遭受逼迫的时候，在那些不自由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默想神的话，就是以前背下来了吗？那些话就给他们莫大的力量，支撑他们活下去，有盼望，不断的祷告祈求，直到有一天再能够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背一节经句记在心里，那一个礼拜背一节嘛，这个不是偷懒，是量力而为，日积月累也不少啊，是不是？只要是坚持背经句，这样一年下来呢，起码有52节经句了，是不是？日积月累，哇，不得了哎！这是储备了无限的智慧，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圣灵来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无论是我们自个儿用，或者是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跟别人传福音，或者是弟兄姊妹互相勉励提醒的时候，就可以背出来用了。第三，小组查经。这个小组里面每个人呢都可以从神领受，不一定是本来圣经的意思，可能当时的一个需要一个感动，感觉到神这样对你表明，那就是你的领受。好，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每个人所感觉的领受的意思不会完全一样，那么大家能够分享的话，就能够互相的学习，这是用团体的力量，团体的感动学习来帮助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了，并且那个范围更广啊，一个人想就一条路啊，十个人想十条道啊，一个人想呢会钻牛角尖，一想偏了呢很可能会误解圣经的意思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块儿来讨论研究，就可以帮助大伙儿呢不会走偏差了。在使徒行传17:11那儿，保罗称赞有一个地方的人是庇利亚，这地方的人贤于，这个贤是贤惠的贤哈，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 与不是。这群人考察圣经，是要知道这个道是或者不是。在罗马书里面也强调说，很多人是比较聪明，他们愿意互相的比较，互相的讨论，这是有好处的。经文说，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大家都把自己的领受说出来，大家都听一听别人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领受，然后呢，就有个比较，走出一条正确的路来了。我们从弟兄姊妹的领受，从弟兄姊妹的观点与角度来学习，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互相的勉励。那当别人提出一个质疑，哎，你刚才那个说法好像有点偏差哦，那你就赶快的仔细的听别人有什么想法，一定要有谦卑的心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经历有限，阅历有限，知道的有限，大家一块查考圣经呢，再有牧者来带领的话，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大，太多了。接着呢，就是要第四点，考察研究。这个方法呢，是要去上课喽，要拿这个神学课程研究的成品来作为资料，才能够做这个圣经的学问的，也就是做一个深入的研究。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呢就做过这样深入的功夫。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作者路加考察圣经的背景，收集的资料，再把它整理过滤，然后呢编审。这样的功夫啊，非常的艰苦，需要有一些参考书籍，或者呢要四周围去问。大部分呢我们现在要做这种工作的话，就是神学院里面做的工作了。那么接棒人呐，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可以参加福音电台的神学院课程。这个神学院课程呢，就是要让没有机会进到神学院的基督徒也能够得到造就。当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包括它的文化文学背景，然后呢我们呢就再读同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学者，他们经过一些个深入的了解研究，比如说去过以色列，去过当地巴勒斯坦那些个地方，了解了背景，又对照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有这些个参考资料，我们学习圣经呢就更加的清楚了。圣经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记得这话谁说的吗？耶稣说的。圣经的目的，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但是圣经本身呢，它没有永生啊。这犹太人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啊，就扒着圣经在那里读，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耶稣说不对，圣经是一个指标，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要得永生呢，是要透过圣经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你才会有永生啊。真正的恩典和力量是从主耶稣而来的。圣经还说，然而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每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冲着这个圣经就是一切，我们是打着圣经主义。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我们最终信心的一个对象。我们是通过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对象主耶稣。 能够到圣经里面所见证的主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才是生命，耶稣才能赐永生啊。弟兄姊妹，你对今天陈小芳给你讲的读经方法有什么样的体会跟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
灵泉心语。
很多年前有一部外国电影，是说一位事业非常成功的女强人，有一天呢，从去世的亲人那儿接收到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婴孩。起初这个女强人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孩子送掉，可是送不出去，都不成功。最后没法子了，她只有硬着头皮把这个女孩收下来抚养。没想到慢慢的，她对这个小小的生命生出了感情。最后在事业跟孩子不能兼顾之间，她竟然舍弃叫人羡慕的后薪的职位，甚至于公司说如果她肯留下来就让他做合伙人，但是他坚决要退下来，专心一意地抚养这个孩子。听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嗨，那是电影？就算他真要养孩子的话，将来的孩子的教育费也得预备吧？不错，但是细心想一想，当一个女强人使尽九牛二虎的气力在世界上冲锋陷阵，看起来好像拥有一切，结果呢，发现原来他所拥有的东西一下子会完全失去，他会怎么样的感受？所以当他渐渐在一个成长的小生命上看到自己原来还会爱，还可以付出爱，他就珍惜这份得着了而宝贵的东西，他选择抚养孩子，放弃世界上的成就。从这个女强人的故事，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不要妄想拥有世界，想想你能够拥有自己吗？你能够拥有充满生机的心吗？是的，这个女强人在世界上拼命地争取地位成就，似乎是拥有很多，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向她招手，而在她后面呢，也有不断追赶的人向她冲过来。每天她都要攀向一个更高的山峰，而世界呢，不管你拥有多少，不管你爬得多高，你没有办法能够满足的，而她总有办法诱惑你，让你想拥有更多。而糟糕的是，在你越拥有多的时候，你又走上逐渐失去的不归路，到最后甚至于会失去了自己，失去活下去的动力。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不就正好是这样的写照吗？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